只是说
对的。
这个问题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会怎么处理？
你愿意就是传销，你恰恰符合你的性格，符合你。我不觉得我本身对传销我没任何偏见
是
或
啊，
者偏执，可是，在教会里面，
嗯，
他不应该，
对啊，
因为在教会里面，这样的话你把教会的路再弯了。
对
就
啊。
是如果说我的想法，如果是这样啊，你不能在教会里面做，那可能你肯定
对啊，大家也都是这么讲的，你不能在教会里面做。可是他之所以会在教会里面做，他认为什么？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做，那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而不是说你怎么看，这看法都是不一样。
那就在这个有权威的人说，
有权威的
就像那个耶稣说，进到那个什么区的时候，一看他们那个那什么圣
人，Yeah。
殿里面都什么卖贱卖那那个什么什么是吧，
那怎
就
么办？
把他赶出去了嘛，
季弟兄，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类的问题
都
啊？
赶出去了嘛。
没有，我们这还没有。
啊，会该来的总会来的。
人还是那么多，
最后
这种
是
事
吧？
啊，得从一开始就弄。
这个可能从一开始教会的，
从一开始，
一开始就要有这些教会的
要注意这个教会的氛围，
嗯，
现在把它赶出去，
主要就是把钱看得太重了，
也，那你怎么办？
耶稣一样，就算
是啊，
到那个圣殿里面去，什么用卖这个卖什么的，这上的杂货市场。
那个时候，
就他把他赶走，全赶走。
那个时候，长老他就跟那个姐妹讲说，教会不能做传销。我那个姐妹比他资格还老，在教会里上台的。我们教会长老管的事情太多，好厉害，教会气氛弄得很不好啊。还有另外一个老姐妹也是啊，她就在里面搞另外一种传销。哎呦，不，就是，卖传销这个东西，它是这样子的，
涉及到利益和金钱。
不，他不是这样讲，他你知道，你需要知道他怎么卖，他送你吃了好了呢，你要买了，你不要跟我买，你就直接到总部去买，你懂那意思吗？而且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是为弟兄姐妹身体好，而我这样做的时候呢，那是因为我自己吃的身体好，我本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这个见证一做的，
这话说什么叫传销？
那
我
到那里去买，那你跟你，
我这一帮人兄弟里面
在下面，
我这……
哎，那当然是了。哎呀，他说是这么说呢，你上面实事还是这样，他只是不直接转我的手，你登记还是一样嘛？你是谁
介
绍的嘛？
对。
对
啊，就
是那个嘛，就是
给我太太，后来跟人说买了六瓶几瓶来了，
对，
不好意思，然后我太太就给了钱。
你不是在教会里面的话，那我就不知道这个界限怎么区分了。
哦，就是
了。你不是在教会里面，因为为了传销的目的去开会，去占一个房间去做。可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可能都是传销。
对呀。
对
呀。
你们做传销，你们成了，那没有关系，没有问题。
所以我说，
你不能够。
为什么这些事情我们要事先谈？等事情出来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季弟兄，你们那边也是一样。你要知道，神验证了你传福音，还有很多别的事儿了，对不对？那你就是刚才老潘讲的，其实是对。所以什么叫做教会？你们讲了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说要早知道。第二个呢，教会里面有所谓有权柄的人，你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一类的事情呢，耶和华在旧约圣经里面对他牧人的要求，负责牧羊我以色列民的人，你一定要干什么？你要知道群羊的境况，你不能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像我根本就不住在佩尔兰，我啥都不知道，这种是肯定是 disqualified。
你不知道那个什么摩门教会在哪里？
都不知道。
哎，那个不算我们群羊，那个是算 spy。OK， 不，我那时候住在那里啊，我那时候住在那个 apartment 那里嘛，整天 traffic， 我就找小路，找，我就知道哪里有警察，这是第一个要知道。哎，哪里有摩门教，我知道。所以这漂亮的路怎么穿我通通都晓得，但你要知道这个情况，而且你知道的时候，你看主耶稣讲的这个原则很重要啊。他就说，若有弟兄得罪你，你就第一时间你自己这个事情，如果是你看见你知道，你就直接去找他，这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再转手了，你也不能推卸责任了，对吧？你看见你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这不是枉然的，这也不是不小心的。你看见你知道你要去讲。还有呢，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比如说教会的长老、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老弟兄，甚至教会的执事，你有这个职分的时候，你要自己去找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是个人问题，不是教会问题。 你懂的意思吗？你找他去讲，你怎么讲都好，就像艾伦讲的，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会跟你辩，但还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等到事情没有办，然后事情已经成了气候了，已经有小组了，你在开会，你的长老、船长，那你想的什么办法都不是好办法。我跟你讲 ，It's too late， 就跟我们小孩交男女朋友一样，你要知道的早，你要下手下的早，就这些事儿你要先想好，因为一定有人。他不见得是要传另一个福音，他就是有污秽，有诡诈，他有谄媚的话，对吧？你看他讲了很多的条件啊，你虽然做得很好啊，没有藏着贪心，没有用谄媚的话，而且这是神可以做见证。他底下还有嘞，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要求荣耀。哎，你看这个条件是越开越多了，有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现在这个美国的教会啊，华人教会，他聘牧委员会他怎么都不写这些条件？
他写什么呀？我们说
的，这你没看过啊？这肯定的嘛。
神学院，
美国正宗神学院，道学硕士以上，曾经在北美牧会超过三年，有家庭见证啊，能操国语、英语、粤语优先考虑，就是是真的吗？你就去那个号角上面，你去看看，或者你从网上搜搜聘牧启示，他都不写这个东西。
那些神学院刚毕业的人呢？那没有经验啊。
你得条件写的高一点嘛。
啊，
也
只不能做牧师啊，只能做助理。
你先做传道嘛。
做传道。
不是，然后你认为像中小型的教会谁来啊？你现在有谁啊？所以到最后呢，他说我虽然还没有神学院毕业，你们根本不知道我学的是什么，但是呢我现在还在修课，还没有拿到学位。教会说弄了半天就来这么一两个，但他还是应试吧，还是考虑考虑。季金说你们那边不是搞过这东西吗？其实真的聘牧的条件都是在这些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还好多地方，你去把它全部写下来，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找一个传道人。你是从这地方找的。你要晓得不管做什么事呢，圣经给我们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对于你传福音，对于你服侍主来讲呢，对于你建教会来讲，他要你干干净净，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还有一个条件呢，你不求人的荣耀，你要知道是神在鉴察你，对不对？你也不能太 passive，就是说哎呀啊，我就只能做这一点点。不，他条件全部开在这里。
有些地方的家庭教会做的呢，跟中国以前农村的那个宗
祠堂
宗教祠堂一样。
对，
不是，
他有老大，他们是叫老大的，老大上面还有
那种社会状况下，他可以发表自个真实意见的时候，那完全就不一样的。如果你不存在，那你就连一分的说话机会都没有了。
你存在还有一点，
至少他现在让你存在，
对，
你还能多少的监督一致一下。
你说像我们小魏弟兄这么有见识的，他为什么还去了三次教会？就是这个想法，因为你至少你现在要在中国传福音，你可以帮助一些人，
正规渠道，
对，
至少还能让人家学。
这不是说他没有他的价值，也不是说要一竿子把他打翻，只是说你要服侍主，要走教会的路，那你走着走着，你发现这真的是一条很窄的路。你走到一定的地步，你会发现他把你卡住了。他去了，他本来他自己做，啊，你总不会不让我传福音吧？你总不会管着我关心弟兄姐妹吧？哎，还真管。他让你没办法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他里面成了个大黑帮。所以你说你要去照顾弟兄姐妹，你可以做到一个地步，那你说三次全部拿掉好不好？不好。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对于我们自己的教会来讲，在我们还小的时候，你就开始注意到了，什么东西不能乱来。你说中国家庭教会后来问题错在哪里？很多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像丁青讲，他们用了一些自己的头衔，比如说我在节目里面也批斗过好多次，说这个片长、区长，这个领头羊，这名字哪来的？你说哎，这名字没什么不好。我跟你讲，名字你不要以为它是小，圣经所有的名字都是有标准的，你看它核准的，核准的，对不对？执事是什么资格？长老是什么资格？什么叫做教会？所以为什么教会就要叫教会？你不能只叫查经班，因为你可以验证啊，片长、群羊。是不是老大？
那我们也没长老啊。
长老不是马上就需要的吗？这教会小的时候不需要这些的。我们教会 有一个特色，就是没什么人对什么人不舒服，你知道吗？
都发没有一个人想当头，
哎，
大家都不想当头。如果你跑出了一个想当头，那就另外一个。
但是你怎么保持这个教会的素质？
这可能就会有，
对
不知道什么。
所以你需要很小心，需要很小心。所以我常常讲嘛。北美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圣灵不能自由做工？圣灵越不过这些长老，一些长老当初曾经是对教会功劳最大的人，他要是不小心，他要是没有做仆人的见识，他立刻可以变成教会最大发展最大的阻碍。因为凡事你办事我不放心，为什么我们要查圣经？
你越过我了。
对，为什么要查圣经？就是圣经给你定的东西非常好，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信主之后要再等等上个什么班两年带个人觉知的有表现才能够受洗，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那你就要聪明了，你就要绕过来了，对不对？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了，比较新信主的年轻的同工，我一定问他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受洗呢是一个，就像我们在美国开车嘛，车子会坏嘛，我说受洗呢是一个咕噜呢还是空调？你听得懂这个话吗？
咕噜
咕噜就是对，
咕噜就是说没这个你车子开不好，
开不动。
对，空调就是说什么呢？你车子可以开，但是还是不顺畅。对，那他如果答案如果是咕噜，那你就赶快叫他受洗啊，对吧？你又嫌他表现不好，又不让他受洗，对吧？你去圣经里面看嘛，受洗是怎么样？归入基督的死，叫你们 ，therefore 你才可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你又嫌他没有新生的样式，又不给他受洗，那你这是干什么？可是你这么一讲，他们就说啊，那你说受洗，你就说一个人不受洗不得救。我说我没这么说，你本着圣经讲嘛，受洗是有功效的。他们说那你就不行，哎，我这个被他批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但实际上圣经讲得很清楚，受洗有没有功效？有，那你赶快给他受洗，好让他好好走路。但是我们立了很多的规矩，所以你看为什么要有圣经，为什么要大家学习怎么查圣经？因为如果离开了这些话，我们一讨论，那就海阔天空，怎么讲都行了，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你要回到这些圣经的话里边，我们做工一个一个拿来对，看看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相爱，像我们这样过日子很好，可是你这个东西很会失掉。怎么失掉？错误、污秽、诡诈、谄媚，要人的尊重，要人的荣耀，这东西一出来，可不是好玩的。所以这东西啊，要仔细的查啊。那我们要渐渐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家建的教会这么好，对吧？虽然他在那就待了短短一下子，可是你越读呢，你就越发现说这里面呢，哎呀，难怪我们现在建起来的教会呢，我们传出去的福音呢，就是不像他们有这么大的能力，是吧？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者向别人求荣耀。那没有求荣耀怎么样呢？就是第七节了。小卫给我们念念吧。
只在你们中间纯清温柔，如同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这个就是外行人知道内行人了。保罗什么都做过，他就是没做过什么，没做过妈。所以他居然他举的例子是说，当他传福音给这些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啊？像妈一样，如同母亲，对吧？那这里面母亲，哎，他这个母亲与孩子的角色，他讲的挺生动的。这里面包括哪些事情？第一个是要喂奶吗？对吧？就是喂奶之前还有一个叫做存心怎么样？存心温柔，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为什么说母亲存心温柔呢？做妈的人给我们解释解释吧。什么叫做母亲存心温柔？这你看的好像是懂啊，但是实际上你要把这个存心温柔用在一个你传福音的对象上面。丁妈妈给我们讲讲这个存心温柔怎么个温柔法，让我们这些做弟兄的。
人家已经有了，如同母亲如养。
我们就是没喂过嘛。
看过嘛？就
去看过。
保罗也是看来的。
他也是看来的，是吧？哎，这个心情不太容易哦，因为你见到一个福音朋友，是不是？你把福音传给他，哎，他把他当自己的孩子。 然后这个纯心温柔还有什么呢？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这是讲真的讲假的呢？他为了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的人，有没有快要丧命了？有啊，有啊，是真的，是真的。OK， 那这个就是你马上就发现说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不是一个聘来的牧师，这也不是从外地来的一个啊有影响力的名人跟你讲一篇道，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是因为这个东西让他的福音，让他的信徒建造的好。然后呢，他还说了，这个母亲还有什么呢？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个做工是指的什么事情？是传福音做工呢，还是支帐篷做工？都有，要不然他不会说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对不对？他也不会说昼夜做工。什么是昼夜做工？可不可以想象大概怎么回事？或者白天晚上都在做工，他只要能够做工，他就手上可以做着工嘛。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信用卡，对不对？他从腓立比下来的时候，虽然他们说是从这个安提阿教会那边差派出来，可是他们到底会遇见什么事情，他们的盘缠呢什么都是有限的。而且呢，他就算他有的话，他的整个的做法，他不是说让人家知道说我们阔啊，而是他在他们中间呢就直接做工，他那个工是到时候可以做的。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工作是没办法这样做，他那个工作他支帐篷嘛，哎，对不对？因为等他到了哥林多，我们知道他支帐篷，在这以前他可能已经是支帐篷了。这样做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给信徒们立了一个榜样。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在传道，弟兄姐妹呢，或者他们就很有兴趣说你怎么过日子，他再看看，他说哦，你太太是医生嘛，那担什么心，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你怎么讲都没关系，只是说呢他学不来，你懂的意思吗？因为他需要工作，他发现说你不需要工作，对不对？或者我们从国外进到国内去传道，你传的再好啊，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你跟我们不一样嘛，出了问题你就走了，对不对？然后你大概有国外的经费啊，这个那个，这保罗他不一样。保罗他以后他就在《使徒行传》他也就讲了，他说之所以这样昼夜做工辛苦劳碌，就是为什么？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应当怎样行。所以他这个是什么事情他都想好的，而且他从开头的时候他把这几个因素都考虑在内，对不对？当他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当他把福音传给人家的时候，他要让人家知道说，哦，基督徒到底怎么回事。就像我们国内这几个年轻的同工也是一样啊，他们往往是太太带着职，或者是自己带点职，总之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家里面要打开，让别人能够看见你的小孩怎么带，你的日子怎么过，要不然不行啊。我们在以前在学校里面做工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尤其在国内这个问题比国外还严重。因为他一毕业，他一结婚，他一做事，他没办法像在学校做学生这样子给你查经啊什么，他什么都不管。然后小孩子一来，呵呵，要上学，要补习，是不是要有房贷要还啊？这门徒非常难带。但是保罗在他们中间，他就能够替他们做榜样。那其实他那个时候有没有不够啊？有的。以后他就在这个腓立比书他就写了，啊，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连起来看？腓立比书保罗就跟腓立比的信徒，等于是跟他们道谢一样，他说你们知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从一开头就是你们在供应我们。好啊，那这个是叫做如同母亲，还有呢辛苦劳碌昼夜做工。第十节呢，第十节这小卫再给我们念念吧。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所以你看看他这里面他有两个角色啊，第一个叫做如同母亲，第二个是什么？好像父亲。那这个父亲跟母亲的角色他也分得很清楚啊，那我们得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实用不实用，对吧？他讲到父亲他说什么？第一个，这个父亲的为人很重要，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对吧？能够说自己爸爸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请举手，不是很容易啊。他因为做父亲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你看连主耶稣他都讲这个话，他说我为了你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他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你要给你的儿女做榜样。那我们做父亲有没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啊？哎，穆恩呢，我们这边都不敢讲话，你们那边你们这两个做爸的有没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哪位啊？
好像有点难了。
你现在小孩还不懂事啊，简单啊，对不对？等你小孩懂事了，他开始听得懂什么叫做圣洁公义无可指责，那你就比较麻烦一点。可你怎么样你也得想啊，这个事儿你得想啊。小魏，你女儿现在对你觉得你不圣洁不公义有指责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你觉得
小孩他会这个把你这个责备他的话呢，然后想办法来用在你的身上。
我们这边最难就是说答应小孩说话不算话。你麻烦啊，可是他就敢跟他传福音的对象，他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这是由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我们现在有谁敢讲说别人看我跟神看我是一样清楚的？不行呢，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行哎。所以你晓得说为什么我们传的福音没有力量，对不对？可是仍然你得往这个方向去走啊。然后做父亲的责任就多了，做母亲的基本上就是养他，温柔疼他，爱他，对不对？做父亲的呢就要干什么呢？劝勉安慰嘱咐。哎，这个劝勉安慰嘱咐三个字有什么不一样啊？
做错了
做的不够了，啊，要劝勉，安慰呢？什么事情做错了，做的不够了，要。
好像也是啊。
他们也是是吧？嘱咐他们还是做错了，做的不够了，下次要。我跟你讲这些话，看得简单。
劝勉大概可能就是有些事情他做的不够好，然后劝勉。安慰呢，可能他这个人他遇到什么事情，他觉得做的不好。或者说是他伤心了，一些安慰嘛。
嗯，
嘱咐的话应该就是有吩咐的意思，就可能就是说让他更好的应该怎么做。
哦，
比如说让他在神面前应当怎么做，把神的话语教导他，嗯，祝福他，要让他这样做。
你赶快弄好，你小孩子马上要懂事了，你就要开始劝勉安慰嘱咐他们了。这个安慰当然是讲到比较就是说情感上的需要上的，这个是安慰，对不对？安慰的话你得有经验，你没有经验的人没办法安慰，对不对？你自己没有失恋过你怎么安慰一个失恋的人呢？你没有失业过你怎么安慰人家呢？所以这个安慰里面就让我们知道说，哎，父亲跟儿女啊，是同在一个肉体，同在一个软弱里边，也就是说呢父亲能够体谅他们，这个才能够安慰。那劝勉跟嘱咐就不太一样，嘱咐是讲到说方向性的，劝勉呢恐怕比较就是说目前我们没做好的没做到的，嘱咐那就这个劝勉跟嘱咐就尤其讲到神的心意，有神的教导在里边嘛。因为当他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你要给他方向嘛，当他有错的时候你要给他能够改正过来，那到底怎么决定嘛，你需要嘱咐他。你嘱咐他就包括什么？不要贪心，不要多想，是不是？劝勉他就告诉他说呢，哎呀，这差几块钱没这么算的。那这个他就讲到父亲的责任了，父亲的责任再算一遍啊，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你爸爸多好你都不记得，可是你要想说你爸爸有什么地方可以被指责，你一定想得起来，你一定想得起来。这爸爸难做，可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然后呢要劝勉，要鼓励，要嘱咐，这是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呢，存心温柔，儒养疼爱，是不是？把命都给他。你看他其实他讲得很准，也就是说一个教会的开头，一些弟兄姐妹他需要什么东西，他这两方面他都需要。然后最后一句十二节，要叫你们，要叫你们，他不是要叫你们信主，他是要叫你们干什么？行事对得起你，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呼，这个好厉害，现在中国教会不太讲这种道理，形式要对得起，这种事情我们都不太提了。可是实际上保罗一开头他就是这么想的。那这是保罗跟其他的人很不一样的地方，这是外邦的使徒啊，你感谢主啊，他对我们有非常高的要求啊。他不是像雅各他们说这个外邦人信主啊，你只要 不吃血，不犯淫乱啊，啊，不吃勒勒死的牲畜就可以了，你们就来听到就好了。保罗从来不是这样，他对每一个外邦教会都一样的，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招你们啊，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这个字呢，我们有好久没有讲了，就是招。为什么用这个招？
不是天国的呼召吗？大宴席的呼召是吧？
呼召为什么要用呼召？我还不是请你们，对不对？叫你们，他是招 call 是什么意思？Yeah， 还有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没有把它叫做呼召，他就把它带出来着。对，可是到了西奈山，叫他们上山的时候，叫摩西上山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我招你们。”为什么？招是带着期望的，招是带着身份的，所以招就牵涉到一个字，叫做配不配，对不对？他招你，你来的时候，他要看你配不配，他要看你是不是达到他的标准了。
招兵？
哦，对对对，对啊，
参军怎
么？不过参军还是入伍训练而已啊，这个招就更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一个盟主疼爱的小孩，进神国的时候是怎么样？招啊，
招是要有任务的，
有任务，而且你要达成这个任务了。哎，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不太存在心里，对不对？你说我们等进了神的国，主会问我们什么？你们这几个人，对不对？你们称为我的教会，你们在 Paradise 做了什么？那我们还是稍微拿出来一点点，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试着比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我们在个人在家里边，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是不是有去传他的福音？在别人看起来，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团体，是吧？这都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你看看为什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这么好的根基，这么短的时间，对不对？这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大患难、大逼迫，地利是什么？有犹太人在欺负他们啊，在各种困难之中，来了几个人很奇怪的人，像保罗，他们一定是其貌不扬的，然后跟他们传福音，让他们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不一样的人生。这个就是他的能力之所在啊。我们现在好像很怕啊，包括给底下的年轻人，其实你看光是我们认识的这个马立超跟黎元他们两个人啊，这对小夫妻很不错的，他们你会觉得他们稍微有点不一样。为什么？他们不甘心就这样过日子，他们想要服侍，他们虽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可是他们觉得说基督徒活着应该好像比他所看见的榜样啊应该要更多一点，是吧？还是有这样的年轻人。我们是觉得说害怕拿一个更高的呼召，我们觉得说好像要你要讲到受苦啊为主怎么样啊，人家就不信了。其实刚好相反，你看这些邪教的人，这些韩国人他们传的那就是要你受苦，要你摆上啊，很多年轻人就愿意做啊，要你为主而活。这个东西一直是保罗传福音的这个诀窍。所以第一章